好，弟兄们，我们来到这次训练的第五篇。这次训练说到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这世代的终结以及主的来临。我头一次看到总题，我非常受感动。我知道这是一件严肃的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现在所在的时代，主照着他的感觉，照着他对这恢复的负担，正向我们说这样的话。我还不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主题，虽然我们曾经个别的讲过这些题目，当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就极度的有分量、有意义。这篇信息第五篇，显然是一篇讲到祷告的信息。我这样说，因为这不是笼统的讲到祷告的信息，这篇信息是讲到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讲到这世代的终结以及主的来临。这篇信息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事，关于我们的个人一面祷告生活该如何，我们团体的祷告生活该如何，这些如何与这些事有关。我还记得在上一次国商节特会时，我们也有一篇纲要说到祷告。上一次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里，我们也有一篇祷告的信息。很凑巧，这三篇信息讲到祷告的信息都是指派我来讲。我告诉弟兄们，我里面觉得很主观的感觉到我在祷告这件事上有很迫切的需要了，或者更糟的是，弟兄们以为我在这件事上懂点什么吗？我觉得弟兄们这件事情实在是很重要。在主执事当前的路线里，我相信弟兄们你会同意我，这里有一条路线，你能看见主如何说话，借着一次又一次的节期，有顺序的，并且是配搭在一起的向我们说话。这不是偶然，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其中在执事当前的这个执事里，毕竟有一条路线贯穿贯通整个路线，就是说到祷告。篇题是很独特，说到时代的祷告，献给神之时代的祷告，这是借着教会基督的身体所祷告的殿，所献给神之时代的祷告。篇题很长，我说到篇题以前要给你们一段简短的引言，是基于我们上一次讲到祷告的执事信息，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有这么一段短短的引言。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弟兄们，祷告有许多种，我们很容易会以为，或者许多圣徒都以为祷告就是一件单独的主题，或是一个孤立的主题。不是的，祷告有许多种类，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有很多角度来说到祷告。例如在提前二章一节那一节里就说到祷告， 他说到祈求，说到代求，说到感谢，他们不是同义词，这些是有区别的，都是祷告，却是不同种类的祷告。我也要告诉你们弟兄们，这是不同层次的祷告，不同阶段的祷告。我想最容易最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是，就是用帐幕来说，在帐幕里有两座坛，两座坛的位置非常不同，材质也不一样，一切与这两座坛的事都不一样。燔祭坛、铜祭坛甚至不在帐幕本体的里面，是在外院子，然而那是座坛。到还有一座坛是献上祷告的地方，是必要的祷告，必要的是要有活力的献上祷告的地方。我们的祷告也应该是这样，在外面的铜祭坛那里是很基本的，我们也不轻看这基本的初阶的祷告，一切都从那里起头。但是另外一面来说，那不是目标，那不是祷告最高的层次，也不是最进阶的祷告。所以还有第二座坛，是不仅在帐幕的里面，乃是在至圣所的入口处，是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通道，所以位置就非常不同，非常非常的靠近约柜，接近至圣所。材质也不同，不是用铜做的，是由金做的。铜祭坛表征十字架，在十字架那里人的问题得到解决。哈利路亚，为着十架，我们宝贝铜祭坛，在铜祭坛那里献上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可以说就是为着人的需要。当然我们是从那里开始，我们除非他先应付我们的需要，我们不能应付他的需要。但是在金香坛那里，那里不是为着人的需要祷告，那是另一类的祷告，另一个层次的祷告，是另一个地位上的祷告，那是另外一个阶段的祷告。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从生命经历的角度看，我们非常得这份职事帮助，了解到在生命经历的事上有四个阶段。我从来没有想过，从前没有这样想过，但这段时间我知道了，我们的祷告也应该有四个阶段。我要说这里有四个阶段的祷告，或是四个层次的祷告，至少我们必须说有四种祷告。所以在生命经历的第一阶段献上的祷告是什么？这是与在外院子铜祭坛所献上的祷告相符，是为了罪人的罪得赦免，罪人就能这样祷告。我是个罪人，我有这样的祷告，这是一个第一次真实的祷告。在我这一生中，我第一次就是作为罪人在铜祭坛祷告。很明显的，如果是一个罪人能这样祷告，这就不是最高 的祷告是必要的，是重要的，是很有活力的，但是那样的祷告是应付人的需要，使罪得赦免，得洁净，得称义，得以和好。这样的祷告把我们推进生命经历的旅程里，经过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现在我们跳到第四个阶段，我们还要回头讲第二和第三阶段。什么是第四阶段的祷告？生命经历第四阶段的祷告哦，是非常非常与第一阶段非常不同的祷告。第一，这完全是在不同地位上的祷告，这个祷告是由一个人在升天里的祷告，所以那样祷告的地位是在升天里，不是在地上，不是从地往天祷告，乃是从天向着地祷告，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祷告。第二，这样的祷告是在第一个阶段的祷告完全是个人的，我祷告为着我的救恩，我祷告为着我的罪得赦免。在第四阶段，生命经历的第四阶段，这不是个人的祷告，是个团体的祷告，是基督身体的祷告。是用这篇信息的词汇来说，这基督的身体就是祷告的殿。换句话说，在生命经历第四阶段里祷告的人，乃是进入基督身体实际的人，在这个时代，在他的一生中进入了基督身体的实际，他们成为得胜者，他们达到神的目标，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在这个时代里，他们达到了神的目标，他们就是活力牌。他们的祷告看见身体，认识身体，顾到身体，并且在身体里为着身体祷告，这是另外一个种类的祷告。不仅如此，第三件事，我们也发现在生命经历第四阶段的祷告，乃是在那里的祷告是个征战，这是属灵征战的祷告。你在第一到第三阶段里找不到这样的祷告，那时还没有预备好，在前三个阶段里还没有预备好，乃是在第四个阶段，神的仇敌被对付。所以从正面来说，得胜者达到了生命长大的那个层次，有那个层次的祷告，正面来说，他们就成为心腹，在这个时代的心腹，成为建造起来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预备好做心腹，他们就是战士，他们是一般不一样的人。以弗所书四章把教会的这一面作为基督身体的这一面，与教会作为新人的这一面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这二者不是两个，是一个。以弗所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然后下一节就说到直到我们达到长成的人，有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那是长成的人。建造起来的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四章十二节，就是那新人完成神的定旨。四章十三节，神的定旨是双重的，正面的来说，就是由心腹所表征，他成为不只是基督的彰显，他也成为基督的复制， 就像苏拉密之于所罗门一样。同时呢，他也是战士。你知道有圣经里的三卷书都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也许还有更多，但是至少有这三卷书，雅歌的结尾是心腹，他是战士。对所罗门来说，他是苏拉密女，他是可爱的，他是令人喜悦的，他是安息，他是所罗门的满足，但同时他向着仇敌，是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以弗所书呢？以弗所书的结尾也是一样，结束在心腹战士。我要指出一些事，弟兄们，在以弗所六章，什么是武器？什么是战士使用的武器？我们要用什么武器？在哈米吉顿战，我们是要用核子弹、核子潜艇、用步枪，还是弹道飞弹呢？不是，这些都不够有能力，我们有的比这个有能力多了，那是我们的祷告。战士所使用的武器就是祷告。你会说神，那里是神的话，但是神的话是发表为祷告。当得胜者基督带着得胜者心腹在哈米吉顿时，这位主被称为神的话，这是什么武器呢？那就是我们的话，就是吩咐的话，是从得胜者口中吩咐的话。我们要进到纲要里，要看见这个背景，这就是一个吩咐，一个命令，就是话，甚至不是直接向神说的。就像马可福音11章说的，那个祷告是直接向着山，向着障碍物。也会有祷告直接向着撒旦，向着敌基督，向着假伸言者。好，我总结的说，生命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的祷告是为了他个人的需要。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如何？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生命经历的祷告，你去读那本书就会发现，主要是对付障碍、拦阻和生命经历上打岔的事。我还要再说，我们不轻看这些祷告，完全是需要这样的祷告，我们也需要许多那样的祷告。但是弟兄们，我的负担，我告诉你们，这段时间我的负担就是我们不能还是老样子，我们的祷告不能还是老样子，一年又一年，甚至一个月又一个月，我们的祷告要改。就像我们生命经历上的改变，我们的祷告也该有改变。属灵的事常常没办法用外面的事来衡量，你不能够衡量量度生命的长大，它是你的长大是多少的百分比。心腹预备了多少的百分比呢？你不能度量。基督身体的建造呢？事实上只有主知道。但是弟兄们，我要这样说，基于我们刚才有的这一小段交通，我要向你们建议，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指出我们在哪里，关乎我们在生命经历的事上 与其他圣徒建造的事上，在预备心腹的事上，那都是很好的指标。请赦免我，我要说明，用例子来说明。最近我曾经做过见证，当我还很年轻信主的时候，我有一次与一对年长的夫妇祷告，他们曾经与倪弟兄一同在中国大陆。我的妻子和我一同与他们祷告之后，我离开他们的公寓，我就告诉我妻子说，我连祷告最基本的事都不知道。我以为我知道祷告，但是直到我跟他们祷告，我才知道我不懂。那是一件与我以为的不一样的事。这好像你在参加运动比赛，你以为你打得不错了，但是你与一个真正的高手竞赛，你就会发现你不会这个运动，甚至无法接近这个人已经达到的那个层次。这是很好的，弟兄们，这就告诉我们，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也强调这篇信息，也强调团体的祷告，这些祷告都需要改变，都需要进步，都需要往前。这是要使我们担心，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如果没有进步，就要真的让我们担心了，因为这不是它本身的事，这是事关一个指标。我在进到偏题之前再说一件事，弟兄们，我想我们众人都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代，在人类的历史里，我们实在是活在不寻常的时代，在教会历史里也是。我想我并没有夸大这样说，这的确是很不寻常。你可以说这世界以前也曾经有过传染病，没错，但是我要指出一些不一样的点。这一次，这不仅只是一个地区性的疾病而已，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疾病，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上一次上一次全球疫病的时候，世界经济还不是全球经济的状况，现在全球的经济都相互交织在一起，所以有全球的疫情就造成财经上的危机。不仅如此，现在除了有财经危机，还有社会危机，这三件事组合在一起不得了。我一生中，我不知道你们如何，还没有看过这样的事。在1960年代，我也看过暴动，那是非常片段，但是我还没有看过这一切加在一起像今天这样。弟兄们，这就告诉我们一些事，这应该就是告诉我们，世界局势是神行动的指标。若是有一些不寻常的事在世界局势里发生，这意思就是主要在他的经纶里做一些不寻常的事。这就是我们的看见。世人有他们的看法，他们是用政治来看，或者是平等，或者是种族主义来看这样的事，他们是用不同的这个眼镜来看这样的事。但我们的看见是，这里有非常不寻常的事在进行在我们现在的一生当中。这意思就是要有一些不寻常的事在神的经纶中发生。弟兄们，我相 信这事。我要读一段引用的话给你们听，这是很抱歉没有书名，但是章名是取用他升天的立场祷告，取用基督升天的立场祷告，是在154页。主今天在诸天之上所做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正在等候他的仇敌做被征服，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这是如何成就？他在这里等候，这事的成就必须借着召会有一种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必须的，这不是一种寻常的祷告，而是一种专特的确定的并且不如寻常的祷告。弟兄们，如何呢？不寻常的时代需要不寻常的祷告，所以这就是这篇信息的负担和重点。我们的确是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所以我们的祷告要不一样。好，现在我们来到篇题，在这个篇题里我们首先看到时代的祷告这个词，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发表。我知道我们有些人曾经听过，但是你再想一想，圣经没有用这样的名词，也没有一节圣经说到有时代的祷告。我们怎么定义这事？怎么定义时代的祷告？我再把篇题其他部分读完。这时代的祷告是献给神的，不是借着个人，乃是借着召会基督的身体，这是非常紧要的。这就把这件事情连与基督的身体。我相信在下一篇信息，是的，就在下一篇信息说到要进入基督身体实际内在的意义里，这是非常与祷告的事有极大的关系。然后借着召会基督的身体做祷告的殿，所献给神之时代的祷告。我在思考篇题时就知道是谁称召会做祷告的殿呢？是神称他做祷告的殿，这是他描述他的殿。他说这是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想想看，在一切的事物你可以用来形容召会的事物里，你可以用很多词。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家，我的殿是享受的殿，这也没错，可能没有错。但是神怎么说他呢？他怎么思想定义或者认定他的殿的特征呢？就是祷告的殿，必须是祷告的殿。这就是为什么弟兄们，我们不该把祷告这件事情当作只是一个主题，本身自身的主题，不是的。即使圣经也不用这样的说法，他说到神有一个永远的经纶，在时间里要做出来，做成他的经纶，是借着连续的时代，特别是借着人类的历史。什么是时代？时代就是一段的时期，但不是有某一个固定的连接， 乃是一段的时期，其中有一些特定的是作为特征，有一些特殊的是作为特征，我们就称作那个时代。它有多长？如果你查读圣经，看看人类的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间，神永远的经纶没有改变，从一个时代到下一个时代，它的经纶没有改变。在已过的永远里和今天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请听弟兄们，但是那特定的他要完成在他经纶里，在不同的时代里要完成的事是不一样的，是会改变的。这就是我们在这篇信息所要注意的。你需要认识你在什么时代，你需要知道那些在这个时代里特定的事。我们会有许多的例子，我只要举几个例子来讲到重点。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他们认识那个时代，他们认识他们所身处的时代。我不知道今天所有多少神的子民在但以理那个时代和他的同伴们一样认识这件事，他们的祷告，他们祷告，但是他们没有记在其上。只有这四个人是这样祷告，因为他们认识时代，他们知道这时代，他们知道神必要完成的事在那个时候，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是什么，就是要释放神的子民脱离巴比伦的掳掠、捆绑、霸占。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吗？没有别人读过耶利米书吗？只有这四个人读过吗？这的确让我觉得很惊奇。然而这就是得胜者的原则，人数总是不多。另一个例子我想到的，就是我在两约之间的期间，在旧约的结束前，在新约开始以前，有两个人，亚拿和西面，他们昼夜祷告，为着基督的成肉体，为着救主的成肉体。那必定是时代的祷告，必定是时代的祷告。难道只有两个人祷告吗？我实在不懂。在30年代初期，尼托森弟兄他也不是单独的，他也有他的同伴，有时代性的祷告。我想也不是人很多，也是人数很少。然后在60年代初期，有李弟兄和他的同伴们为的那个时代有祷告。我要再说，人数也很少，很少人知道。弟兄们，末了一个点，讲完我就要进到纲要。你我要有为着这个时代而有的祷告，就有一些先决条件。我们不能只是来在一起然后说，弟兄们好，我们来为着这个时代有祷告。不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有一些先决条件，有一些的要求。第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认识这个时代。当我们说认识这个时代，我们是说我们是在世界的历史里，在教会历史里，在恢复的历史里，我们是在哪里？你必须懂得这一切。所以我问你们，我们在什么时代？在世界历史里是什么时代呢？按照但以理二章的预言，我们是在末了，是末了了。 没有别人能这样说。如果你在100年前出生，你不能这样说。但是弟兄们，我们现在是在人类历史的末了，按照但以理二章大人像的预言，我们是在脚和脚趾头那里。教会历史呢？我们是在教会历史的起头吗？不，我们是在那个起头之后的2000年了。我相信我们是在教会历史的末了了。你说什么是末了？我不知道，当然只有主知道。但是我们是在末了，我们不是在开头，我们不是在中间，我们是在末了。那怎么主恢复的历史又如何呢？主的恢复你我都知道，在地上也有100年在我们中间。我们不是在开始，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恢复的真理。我们来到这个点，有正确教会生活的实行，得了恢复。我们是在教会历史，我们是在人类历史，在恢复历史的末了了。这是我们首先必须知道的，使我们能有时代的祷告。第二，我们必须知道的，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神的经纶。也许你会说，当然我们知道啊，不要这么有把握。人们读圣经都将近2000年了，几乎没有人发现什么是神的经纶，所以他们怎么能有时代的祷告呢？他们都不认识他们所在的时代，他们也不认识神的经纶。然后第三，你必须认识哪一些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必须认识之前发生的事，在召会历史里，在恢复的历史里，在世界的历史里已经发生了什么。弟兄们，这一切事都借着这份知识向我们打开。我没有时间今天，但是我会告诉你们，在这份执事里，一切都在执事的书报里了。然后第四，我们需要认识还有哪些是有待完成的。我们怎么知道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弟兄们，我们是在什么时代呢？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不只是得启示的时代，是加强的时代。我们是在神兴起得胜者的时代，得胜者要做他时代的器皿。终极完成不仅是这个时代，也要终极完成他历世历代整个神的经纶。不得了，你若是知道，你就要敬拜主，为着他怜悯，为着他使我们成为蒙怜悯的器皿。我们能在这里，特别我们能够此时就在这里，这是何等极大的怜悯。好，末了一个先决条件，使我们能有时代的祷告。不要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老实的说，我们必须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我们必须在生命经历的第四个阶段，活在身天里，活在身体里，并且受训练，能有属灵的征战，打属灵的仗。这就是要求。我们做得到吗？是的，我们可以。弟兄们，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是我们能做到。现在让我把纲要读给你们听，纲要并不长，能充分的解释，有了一段引言，大家就很清楚了。第一大点，这是一则定义。当我们说时代的祷告，这里就是定义。 所以我们需要留意在这一则定义里每一字每一句都很重要。定义就是时代的祷告乃是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祷告，这是第一个点。时代的祷告乃是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祷告。第二，这祷告运用基督这升天之主和身体之元首的权柄。弟兄们，这很有分量，不是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像这样，是不是呢？我们所谓的祷告有许多都不是在运用基督这升天之主和身体之元首的权柄。第三，这时代的祷告是要完成神的经纶，不是为着人的需要，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你们知道，以往我非常不愿意祷告求主兴起得胜者，因为我说再等一等，我可能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怎么能为着得胜者祷告呢？为得胜者祷告，因为这是神的需要，在他的经纶里，在这个时代的需要。当然我要做得胜者，我希望你们众人也做得胜者，但弟兄们，那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乃是这是神的需要，他需要在这时代，在这时候有时代的器皿来终结这个世代，带进他的回来。不要误会我，弟兄们，我们无论在不在其中，他都需要这事，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个祷告。这样的祷告是运用权柄的祷告。这里有许多经节，我没有时间把全部读给你们听，我只读一节，以赛亚45章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那塑造以色列的，如此说，关于我众子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你有没有胆量吩咐神呢？当然，如果你认识，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例子，如果你知道他要什么，你与他所要的是一，你就能够吩咐他做他所要的，这就是吩咐他。这是与我们先前习惯的祷告不一样的。第一终点，基督的升天。第二终点，因为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召会的地位与基督的地位完全一样，身体既与头是一，身体的地位就与头的地位完全一样。这是照着属灵的事实说的。是的，没错，当基督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他在诸天界里坐着，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那里。我们再问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反映这件事实呢？这是件事实，但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反映这件事实？身体的权柄乃是身体所运用之头的权柄，因此身体的权柄就是头的权柄。当然，身体若是没有头就没有权柄，任何的权柄，身体有的权柄都是百分之百是来自头。好，第四终点，时代的祷告不是个别信徒的祷告，乃是 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祷告。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活力牌，与人成为有活力的牌，我们确实需要进入这样的祷告，在身体里的祷告，才有这样的经历。这是召会做基督身体的祷告。在这种祷告里，我们不是祈求主为我们做一些事，反之我们乃是知取主已经得着并达到，他在诸天界里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让我们照着主在升天里所达到的来祷告，我们可以取用他升天的立场，并支取他的为主身份，以应付世上目前的光景。弟兄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时间能够让我们实行这样的祷告呢？那就是现在。看看今天的步伐，世上的步伐，看看今天的混乱，看看今天的暴动、风波、背叛，看看这些流血事件，我们该怎么祷告呢？我们需要取用基督升天的立场，支取他的为主身份，为今天世上目前的光景祷告。弟兄们，没有办法用社会上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浪费时间。那你不要以为立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若是以为可以通过什么立法，那要花太长的时间。抗议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怎么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呢？就是基督的第二次来，我们就会被带进时代的，我们需要被带进时代的祷告里，那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没有来对付世界的问题，他没有对付奴隶问题，他没有对付种族问题，他没有对付社会的不公或不义。那不是他第一次来的用意，但在他的第二次来时，他要对付这一切的问题。你是不是相信这是一个给今日极大的福音呢？人们知道，他们心里知道，人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那不过就是失败而已。他们也知道政客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能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真正的解决方法，最终的解决方法，就是今天极大的福音了。因着身体与在诸天之上的头是一，身体就有权柄在地上捆绑或释放，在诸天之上所已经捆绑或释放的。这一节让许多读圣经的人困扰，因为如果你要在地上捆绑，那就是在天上已经捆绑的意思，就是你知道已经被捆绑的是什么。如果你要在地上释放，那就是天上已经释放的，那你也必然知道天上已经释放了什么，这是极大的秘密。当我们有正确的祷告，与主调和，把它吸入，将它吸收进来，我们就被它充满，我们思想就是他思想，我们的感觉就是他的感觉，我们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 在这样生机的连结里，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已经被捆绑、被释放。我注意到在我们的祷告里，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如何。这一节并没有说到我们要神捆绑什么，也没有说我们该求神释放什么，是你们该做。但大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胆量，所以我们说，主啊，你捆绑你的仇敌，他会说是你要捆绑。我曾经用这样的例子说，我是这样对自己说，我们需要进步，我们需要往前达到这样的层次的祷告，完全进到第五终点所说的，我们要完全进入这种祷告，能运用元首赐给身体的权柄，就必须领悟我们是身体的肢体，并且我们必须在身体里生活、行事并行动。所以只有在基督身体实际里的人才能有这样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整篇信息要讲到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好，第二个主要的大点在这篇纲要里是说到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祷告的殿。我喜欢这样的词，主使召会成为祷告的殿，使每一处地方召会成为祷告的殿。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我们祷告使神的愿望得实现，使神的旨意得施行，并使神的经纶得完成。我要再说，我们都能笼统的来定义这事。如果我们说，弟兄们好，什么是神的渴望、神的愿望、神的经纶呢？每个人都能够给我们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答案，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问，可能就无法回答。如果我们问说什么是特定的需要呢？什么是神特定的在这个时间特定的渴望呢？怎么样才能完成他在这个时候的旨意呢？我们可能觉得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在祷告的殿中，我们是作为祷告的人生活并侍奉，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向奥秘的神祷告。我相信这个点就是说到，也许更多的说到我们个人的祷告，但这是个基础，这是个根基，使我们有团体的祷告。我们必须有个人祷告，我们也需要进步。弟兄们，我觉得我们实在需要进步，在质，在祷告的质和量上都需要进步。我们需要有操练，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我们也要进步，在祷告的事上有进步。所以来在一起时，特别我们是带领的人，我们是负责的，或是同工，我们都能够有这种团体的祷告。你要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你个人的祷告。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我们照着神的愿望和思想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宝贵的，有分量的，也要震动音符，影响撒旦。这是一个祷告征战，这是征战祷告。这个祷告是在这第四层里的祷告。撒旦惧怕这样的祷告， 因为他惧怕基督的身体。蒙神喜悦的祷告乃是求神成就神旨意并完成他工作的祷告。弟兄们，我在这里停一下。你们知道我开始的时候说过，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都圣经里启示了各个不同的时代，也有召会各个不同的时代。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神在那个时代的需要是什么？有多少人为那个需要祷告？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在全世界上重生的人有多少？整个人类有将近77亿人，当然也有成千上万，也许是千千万万已重生的信徒。有多少是天天献上给神的祷告，能让神垂听？也许五千万或者五亿，那有多少这样的祷告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的祷告，为着完成他工作的祷告？只有主知道。我们不要说别人，我们在说自己，我们的祷告有多少是为着这个？我再次被主摸着，弟兄们，这是个特别的祷告，我们需要受训练能这样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殿中祷告，应当是为着成就神的经纶。这是王上八章48节所启示，我相信你们许多人都知道这一节。我相信这是所罗门说的，他们若在掳掠他们之仇敌的地全心全魂归向你，又向着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们所建造的殿向你祷告。所以他是说，以色列人若是受欺压，他们祷告，这里没有说要他们从压制里得解放，这里是说他们的祷告是向着他们自己的地，向着城，向着殿。所以这三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圣地、圣城和圣殿是关乎神经纶的三件紧要的事。基督是我们的美地，基督是我们的城，我们的国，基督是殿，神的居所。哈利路亚。你也可以这样说，基督是美地，城就是国，殿就是召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为神的经纶祷告。我们的祷告该对准圣地、圣城和圣殿。这意思是说，我们的祷告该对准神的权益，就是对准那做神在地上权益的基督与召会。你们知道，弟兄们，我们在美国即将选总统，这也许是最具争议的一次选举，我想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们该怎么祷告？我们是不是要为我们所喜好的候选人祷告，为着我们所喜好的偏爱的政党祷告吗？不，我们该这样为总统选举祷告，我们的祷告应该对准神的 旨意，神的权益。特别有一些青年人常常会问我说 Mark 弟兄，你是什么政党的？过去从前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不是民主党，我不是共和党，我也不是中立，我是支持神管制的，我选举是为着神的权益。在每一次的选举里，这就是我的政党，你可以加入我这个支持神治的政党。我是半开玩笑的这样说，但是有些圣徒很容易就被卷入纠缠在这些政论节目、新闻媒体的辩论里面。弟兄们，我们远离那样的范围吧，让我们向着地祷告，向着圣城祷告，向着圣殿祷告。我们要正确的祷告，就必须在主耶稣的名里向神祷告，对准神为着他经纶的权益。在耶稣的名里祷告，就是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祷告。这权益乃是基督做神给我们的份，做神的国，并做神的居所。哦，你们知道弟兄们，我多少相信主许可这样的世界局势是要训练我们。你不能只是一个晚上就学会如何征战了，你需要进入这样的征战才能够学会。我相信这就是主今天要完成这个时代的行动之一，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情形，所以我们需要有不一样的祷告，像从前的祷告完全不一样的祷告。第六终点，基督在他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代求供应并执行神的行政。这就是他在做的事，难怪他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因为他也正在这样做，他日夜为我们代求，我们这些人要回应，回应基督在他天上执事里活动的人。我们这些人需要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祷告，借此回应基督在他天上执事里的活动。换句话说，他在天上祷告，在他天上的执事里祷告，我们在地上作为他的身体祷告，就要祷告他所祷告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正在立刻的及时的将他自己传输给我们，太快了，比传送简讯还快。他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如何祷告，甚至快到同步同时，他正在代求，他正在天上祷告，他的地身体在地上回应配合他祷告同样的事。借着我们的祷告，元首基督就得着一条路，借着他的身体施行他的行政。当元首在天上借着代求供应并管理而做工时，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就在地上回应基督天上的职事，并反映他所做的而做工。这意思就是我们一直与他有活而生机的连结，这就使我们与他都是同时，因为我们与他有生机的连结。在召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祷告，乃是在升天的地位上。弟兄们，你是不是想过祷告的地位？ 大部分的祷告都不是在升天的地位里祷告，因为活在升天里，我要再说，是在第四阶段，在这样的地位上就有权柄，是不是呢？即使在从人一面来说，权柄也是从地位而来。如果我们有地位，与升天的基督同有一个地位，我们就与升天的基督同有一个权柄。我们有他的权柄，我们的祷告就成为神的行政，执行神的旨意。这是教会有效能的祷告，时代的祷告。好，第八终点，在教会这神的殿，这是祷告的殿中，我们以执行的方式祷告。我们以执行的方式祷告。我们大部分的祷告不像这样，我们大部分的祷告都不是执行的祷告。在地上捆绑天上已经捆绑的，并在地上释放天上已经释放的，这是基督身体的祷告。只有当我们和谐一致的求时，请看参读的经文，这是活力牌的祷告，马太福音18章，这里就是活力同伴在基督身体实际里的祷告，这样我们才能有这样的祷告。第九终点，在教会这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中，我们有份于基督代求的生活，在神圣行政的中心祷告。不得了，弟兄们，这是更高的事。在启示录第八章，基督作为大祭司，他拿着金香炉，在金香坛前站在祭坛旁边，这真的圣所里，他正在执行神的旨意。他的经纶在这整个宇宙里，就是从那样的宝座上，我们与他相连，我们在那里连于他，那里是神圣行政的中心，是整个宇宙的行政中心。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时间搞政治，那个地位太低了，我们比当美国总统还要够资格，我们要做王，同王，我们要执行从神圣行政的中心来执行，那里有神的宝座，也有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请注意第十终点，我们在末了，我还要讲一点，在祷告的殿中，祷告的中心题目和目标。你里面有没有这样想过，祷告不是有很多题目，祷告有中心的题目。我们来思考一下，中心题目和目标。在祷告的殿中，祷告的中心题目和目标是要为基督预备一个荣耀的教会，配得上他，并完成他心头的愿望。我们在圣经里找得到这样的祷告吗？可以，我们在以弗所三章找得到，也在约翰十七章找得到。你比一比主在约翰十七章的祷告与保罗在以弗所三章二十节的祷告，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的祷告，你就会发现这中心题目是一样的，用法用词可能完全不同，但是中心题目主在约翰十七章和保罗在以弗所三章的祷告都是这一个。 这意思就是弟兄们，这要管制我们的祷告，这要引导我们的祷告，这也要限制我们的祷告。很抱歉，我不能够引用给你们听。我很抱歉，我要读，但是我把书留在家里，但是我说明给你们听。这是李弟兄在执事书报里说的，他说你要学习祷告这样的事，你要知道大部分的祷告 80% 的祷告都是不需要的，因为你会发现这些祷告都是不必要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好，末了一个点，主的恢复是要建造锡安。我们定义锡安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弟兄们，你有没有想过呢？我们要达到锡安是借着祷告，在召会这祷告的殿里祷告，何等美妙。好，亲爱弟兄们，我要停在这里。我希望主能训练我们，我希望他要使我们往前，无论在个人一面或是团体一面，在这极重大的事，就是在时代祷告的这件事上往前。